伊丽莎白女王生前的特殊经济贡献，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取得什么进展，中国进出口失动能，专家同指中共一软肋，专家称中俄抱团下沉对国际影响极微，美联储主席提示本月再升息75个基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执政70年后，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辞世，终年96岁。在女王去世后，行业回忆她在经济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并感谢女王的付出。英国政治经济学院在声明中指出，在女王1953年加冕时，二战后的英国仍然实行国民服役和配给制，而现在局势已经截然不同。在女王的一生中，她经历了英国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她本人亦对经济等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特有的知名品牌，每次皇室的关键时间，她的决策都对英国的经济起到推动作用。行业估计，与英国皇室相关的事件每年间接或直接的同英国带来超过200亿英镑。从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1981年戴安娜王妃的世纪婚礼，到2011年的威廉王子大婚，都产生了非凡的商业效应。包括英国旅游业、零售业等各个行业的业绩都遭到提振。公开数据显示，2012年的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仪式为英国观光业带来了7亿英镑的收入，英国女王的头像亦被印在钱币上，时间比其他任何在世的人物都长。经济学人报道说，她的角色就好像一条线，将这个国家编织在一起，亦联系着过去与将来。在财政方面，女王主张让英国皇室的开支透明，每年公开列出开支账单，供纳税人进行监督检查，此举为英国皇室赢得了不少的赞誉。英国前首相约翰梅杰说，女王的处事方式挽救了皇室，如果没了她，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美国政府9月8号在洛杉矶举行印太经济框架 IPEF 部长级别会议，期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这次会议标志着一个关键的阶段，自提出这个经济倡导以来，美国与印太的国家都在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经济路线。他指出，自5月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以来，各国正在推动取得巨大进展，随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将进入一个更具体的工作阶段。美国政府希望借助这个框架，在公平经济贸易往来、供应链安全、环境保护与劳工等领域取得更加高标准的经济发展。不同于往常的自由贸易，美国希望新的印太框架能够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而这个框架将北京政府排除在外。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对希望之声说，现在看来，美国正在稳步地往前推进印太方针，因为他这个关键阶段就是他原来只是有一个概念，存在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框架，框架的框架，这个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内容。你比如说那些供应链上的问题怎样解决、怎样调整、怎样合作，其实都没有这个细节。这次实际上是一个工作会议，他们现在要敲定的一些细节要落实，落实到那个实处。中经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颜慧欣对希望之声说，这些议题本来相对来讲就是 IPEF 参与的，特别是这些开发中国家，或者讲是马来西亚这些东协国家，他们反正就比较期待说会在这些供应链的这个合作议题上面可以取得更多美国或者来自于好像日本、澳洲这些国家的支持。所以现在看起来，所谓关键性的进展很显然就是讲美国或者是日本、澳洲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愿意在 IPEF 里面投入更多的资源。 中国官方公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进出口失去动能，明显呈疲软态势。专家同指，中共政权一根本性问题。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八月进出口数据，进出口总值5504.5亿美元，年增率4.1%，出口总额3149.2亿美元，年增率7.1%。分析师曾预期增幅12.8%，亦远低于七月增长18%。进口数据亦显疲软，进口总额2355.3亿美元，年增率0.3%，七月份2.3%增幅已显疲软。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博士表示，中国进出口疲软最主要在于今年中共中央定调对疫情清零措施。他说，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清零等于供应链的运转就暂时停滞，当然就没办法按时出货，亦同样没办法进口必要的中间材料组件来进行制造，当然会造成进出口的数据不好看。邱达生向希望之星分析，此外又因为气候变迁因素导致现在中国出炉限电政策，电力是支撑制造业的最主要基础，这个时间点进行限电，可见电力供应是供不应求，当然会反映响进出口的数据。台湾大学经济学系退休教授林向海认为，欧美主要国家的景气受通货膨胀而累，能源价格飙升影响景气转坏，咁亦反映在向中国进口消费商品符合预期。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要扩大内需。他向希望之声分析，但是武汉肺炎搞封城令将整个民间的消费生活都打乱，不会有那么多需求。所以关键是中共当局如何处理内需，他房地产那几个出问题的怎样处理，还有一些乡村城镇银行违法吸收存款骗老百姓，会成为社会问题，烂尾楼拒缴房贷都会影响消费者信心。六媒21世纪经济9月9号报道，8月末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较7月末大幅下滑近300点，降幅约 9.4%。 八大枢纽港口外贸集装箱运送量8月亦出现急跌，显示必须为出口回落做好准备。路透社引用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周浩的话讲，出口走远的时间比预料的要早。最近数据显示货运价格大幅回落，欧盟、美国等需求放缓，估计价格因素将继续影响贸易。一季度以来进口增长转为负数，需求阻力在增加。邱达生指，目前中国属于成长停滞，进口减少亦就影响一些以中国为主要最大出口对象的国家，比如韩国、澳洲、台湾。他说，新兴市场一向是成长率比较高，有高成长才有高获利，所以中国市场会不会被南亚和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取代呢？不无可能。与此同时，受数据影响，人民币跌跌不休，对美元汇率逼近心理关口7。中共央行9月15号起将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2%至6%，但不断走弱的人民币并未同中国出口带来弥补外部需求疲软所需的竞争优势。林向海分析，中国经济增长会减弱，不能仅靠出口，所以要发展内需，它是共产党统治的制度问题。邱达生亦指，未来中国经济要避免硬着陆，就要拉抬内需消费，做经济体质的调整，尤其供给方治理方式由上而下会扼杀创新能力，需由下而上，中共必须要做出彻头彻尾的体制改革，而这个就有待观察了。经济要活络，中共当局必须要放手，让民间消费能够拉抬起来，那要进一步放宽相关规范，从供需面同步落手，未来才会有机会回到比较正常的轨道。他如果继续想在世界主要的终端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能性不高。他不能够再引用过去的模式，那个美好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俄罗斯国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外贸银行宣布改变支付方式，不再采用支持全球交易的 SWIFT 支付系统。外贸银行则成为俄国首家以人民币转账给中国的银行。对此，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认为，这个做法就是中俄在一切抱团下沉。中共人民币和卢布本身对国际影响力是非常卑微的。桑普对希望之声说，从全球的货币支付占比来看，在去年2021年，人民币占全球国际货币的支付的占比只有 2.7%， 但是美金有 40.5%， 欧元是 36.7%， 英镑是 5.9%， 三种货币加起来已稳定超八成的国际货币。而在各国的银行储备方面，人民币的银行储备比例亦是相当低。国际调查显示，2021年的人民币只是占各国的储备 2.8%，美金占 58.8%， 欧元占 20.6%， 英镑占 4.8%， 日元占 5.6%。 就算中国在全球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占到 11.6 兆人民币，亦只占全球国际贸易 6.3%， 所以很多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桑普认为，中国越来越同世界脱钩，当他同自由世界的贸易脱钩时，人民币使用会减少，结果是人民币的支付与储备的占比会在未来的短期中之后下降，而中俄合作对全球能源价格的影响亦是微乎其微。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对希望之声说，此举亦坐实了中俄同盟、中共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侵略的外界观点，这样的话，让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制裁就更加有道理，更加会进行下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到，当局可能将在本月继续升息75个基点。他此前指出，将会不惜牺牲一些就业来打击通胀。综合9月9号媒体报道，在21号公开货币政策之前，鲍威尔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完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他表示，以史为鉴，不能够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放松政策。美联储将坚持不懈的以政策路线来完成稳定物价的职责。鲍威尔此前在杰克森霍尔发布全球央行年会演讲，强调美联储将会让利率回到一个合规的水平。同时，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亦在演讲中强调，美联储将坚持加息压抑高通胀，但这样的话，低收入家庭可能会面临伤害。预计美国8月 CPI 通胀数据将在下次利率政策决定前公布，这个亦是美联储调控政策的依据之一。美联储在俗称褐皮书的地区经济报告中表示，自7月初以来，美国经济活动状态保持不变，处于均衡状态，增长前景仍然普遍疲弱。而调查显示，未来6个月至12个月的需求前景疲弱，报告称通胀飙升有望保持温和，但是物价仍将维持在极高水平，特别是食品、租金、公共服务及餐饮方面。物价压力令消费者减少购买非必要消费品，只在必需品方面进行开销。另外，加拿大央行宣布加息75个基点至 3.25%， 符合市场预期。加拿大央行表示，利率仍然需要进一步上调。随着收紧货币政策在经济中发挥作用，当局将评估需要再提高多少利率。欧洲央行亦在9月8号宣布加息75个基点的决策，政策力度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